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从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啊，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的信息啊，就是认识教会，爱教会。第一和第二个主日呢，我们分享的是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啊，我们分享的题目叫认识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然后第三个主日呢，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叫教会纪律哈。然后上两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是教会长老啊，题目分别就是这个是教会长老仆人领袖和教会的长老神家的榜样哈。那么除了长老，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分啊，就是执事哈。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执事啊，模范仆人啊，教会执事模范仆人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会完成啊，今天啊这个是今年出的这个系列的信息，认识教会，爱教会哈，所以教会只是模范仆人，这是我们这个是最后一次的这个系列信息里面的最后一堂，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段这个是经文哈，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0:17-28，一二三，请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打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感谢神，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后，你仍然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谢谢你，让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真的是，像仆人一样，真是，服侍我们，真是让耶稣，真的是医病赶鬼，甚至为门徒洗脚，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形象，是一个，仆人的形象。虽然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主耶稣，你却这样的，爱我们，确切的来谦卑舍己的服侍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信息传递的清楚明了。我们求神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是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这个是。慕道朋友的心中，使我们听了都能够清楚明白，使我们听了能够扎心，也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基督徒，能够怎样成为神的仆人，能够在神家中来服侍，也愿意，能够是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正是，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懂得怎样的来爱别人，服侍别人。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执事模范仆人。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执事的原意。 只是啊，这个是原来到底是什么样意思呢？只是这个词啊，其实源自于这个是希腊文叫 diakonos， 通常就是仆人的意思。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个是啊马太福音，这个是20章26节，是全本圣经啊里面第一次用到这个是 diakonos 这个词哈。而和合本呢翻译成啊用人，用人是什么意思？其实用人就是仆人的意思哈。所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这个马太福音20章25到26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的用人原文就是 diakonos， 就是仆人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呢，其实执事这个词有三种形态，有三种形态。第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 diakonos， 就是一个名词，是指人，就是仆人的意思。那么第二种形态呢，就是 diakoneo， 就是一个动词，就是动词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服侍的意思。大家想想也比较容易明白，仆人他经常做的工作是什么？仆人就是来服侍的嘛。所以名词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仆人的意思，如果是动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服侍的意思。还有第三种形态叫 diakonia， 就是服侍，只服侍这件事情，服侍这件事情。因此有时候呢翻译出来叫供给，有时候翻译成执事，其实的话其实就是服侍这件事情的本身哈。所以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是执事这个词的这个是三种形态，主要就是让大家要明白执事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执事是什么意思？仆人。执事其实原来就是仆人的意思哈。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个是执事的起源哈。执事这个职分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其实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不过呢，许多的学者都把《使徒行传》这个是第6章所记载的，拣选七人办理这个是供给的事情，作为这个是执事这个是职分的起源。这个是《使徒行传》这个是第6章1到7节哈其实很多人把这段就是认为这就是执事职分的起源哈。我给大家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这个是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在教会赐福的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神赐福教会呢？因为那时门徒增加就是我们看这个是使徒行传，这个是6章1节就会谈到，那时门徒增加，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其实发生在这个是耶路撒冷，在这个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不久，其实就到了这个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被圣灵充满选择彼得，其实使徒们这个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但是的话，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就站起来讲到，当天有多少人信主？当天就有3000人就信主受洗那段时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是圣灵其实大大的做工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悔改信主，悔改归在主的名下，并且受洗到了这个是使徒行传4章4节圣经就告诉我们， 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了。那么男丁数目已经有5000的话，那个是男女算起来的话，可能都已经有上万人了，我们这么估计哈。那么也就是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应该就信徒就已经有上万人，所以的话就保守的估计，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哈，那么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话，那么当时的教会保守估计可能已经有20000多人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增长得很快，这是不是神的一个祝福哈？是神的一个赐福。但是在教会增长的同时呢，教会各种各样的需要也就是不断的增加，信徒需要被教导被栽培，这是属灵生命属灵方面的需要。另外呢，除了这个是需要有神的话语喂养，另外的话一些信徒在生活方面是不是也会有困难呢，有挑战呢，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别人的关怀。所以的话这些呢，既是物质方面的需要，这些困难的话也是心灵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是教会的增长，教会里面呢同时出现不同的问题，出现不同的矛盾了。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的问题是第一节哈，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哈。刚才已经说过了，保守的估计当时教会里至少有多少人，可能已经是有20000人。当然不是说他们有个很大很大的教堂容纳20000人，可能他就不同的接待家庭啊等等。所以的话当时的话这个是教会应该已经有超过20000的信徒。那么这两万人的这个是信徒当中，大家估计这个是寡妇有多少，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的话我估计可能在这20000人的教会里面的话，寡妇有300-400人的话，甚至400-500人可能都不奇怪哈。而当时候的这个是寡妇，有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有没有什么社会保险，这些都没有，对不对？因此的话当时的寡妇就特别的需要有别人的这个是接济。那么教会作为神的一个大家庭对这些特别困难的这个是弟兄姊妹就会有一些词汇的帮助哈。所以的话但是在这个是周济寡妇的这个是过程当中教会的话当然可能不仅仅有寡妇，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人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但是在教会里面的话就特别就是在周济寡妇的过程当中，教会呢就做的其实并不是尽善尽美。我觉得可能每一方面教会的话不可能做的尽善尽美。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就有一些说希腊话的这些寡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或者说他们说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照顾，可是别的他们说希伯来话的这些寡妇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这些好像弱势群体好像在教会里面好像是二等公民，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抱怨出来。因此的话就有这些希腊话的犹太人像这个 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个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因为的话当时候的话也有很多犹太人住在这个是巴勒斯坦以外，所以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这些犹太人当时候的话这个是主要都说这个是希腊语。所以的话教会里面的话就有很多从这个是巴勒斯坦以外归回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主要是说希腊话。而这些希伯来人的话他们就是这是在巴勒斯坦里面土生土长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主要是说亚兰话，可能他们也会说希伯来话哈，但是主要说这个是亚兰话。那么的话那些土生土长的这些希伯来人他们可能是因为说这个是希腊话并不是那么的这个是流利，就在这个是无意当中就忽略了这个是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寡妇哈。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引起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然后抱怨为什么你们的寡妇就被照顾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的寡妇就被你们忽略了为什么不公平等等，可能这些抱怨就出来。那么这一个问题就被带到了这个是使徒的面前，使徒们知道如果这个问题不被解决，那么这个是教会里面怎么样，可能就会这个是抱怨越来越多，可能甚至产生这个是教会的这个是分裂。 所以使徒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问题，但是呢，使徒们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能够亲力亲为的去解决个这个问题，而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兴起其他适合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第二节呢，这个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里的管理呢，管理其实就是执事这个词的动词形态。这里的管理其实就是这个是执事的动词形态，名词就是执事，动词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服侍，所以相当是这个意思。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服侍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那么使徒们这么说，并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是服侍，这个是饮食服侍这个饭食的工作太卑微他们就不能够我们是使徒，我们去做这些工作服侍饭食太卑微了，我们不做。其实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使徒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服侍的这个是优先次序，他们清楚他们服侍的优先次序是要去传讲神的话语，去传讲神的道。所以教会里面有几百个寡妇，那么如果使徒们总共有多少使徒？总共十二个使徒。那如果十二个使徒他们亲自去照顾这几百个寡妇，去照顾他们的这个饭食的需要，那么他们整天去忙碌这些事情整天可能去买菜烧饭，可能还要送到可能不同寡妇的家，十二个使徒照顾四五百个寡妇，我想这个是他们真的是忙不过来他们不仅忙不过来，绝对没有时间给大家什么培灵讲道他们可能使徒们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睡觉。所以的话，使徒们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服侍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他知道不是说因为这件事情不重要，很重要。但是的话，他们有他们的呼召，重要的呼召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要服侍神的道，在神的话语上教导，然后陪栽培大家，并且带领等等，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使徒们就给这个是教会。向这个是弟兄姊妹提出一个解决的这个是方案。第三节使徒们是怎么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们呢，并不是提议随便请七个愿意服侍的人，而是要在这个是信徒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有好名声，有好名声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被选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好名声，这说明他们是什么？品行端正，受人尊敬被人信任。因为呢，周济寡妇涉及到钱财的分配还有使用因此呢，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有这个是好名声，被人信任此外呢，要照顾这么多的寡妇，而每个寡妇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呢，他们去照顾这么多的寡妇，不能说算了，每个寡妇给他每个月发50块钱，平均最公平。他们其实也不能够用平均主义去处理这些事情，他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不同的这个是照顾。因此呢，他们需要有这个是充足的智慧。可是呢，为什么还要求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因为他们不仅仅要处理一些事物不仅仅是为寡妇们提供这个是饮食，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彼此的同工，他们需要彼此的商量，他们要一起的决策然后的话用什么的方案照顾，然后的话有哪些人有不同的这个是照顾的方式，还有他们要组织这种团队，而不仅仅是他们七个人是这样子。因此的话，他们就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决策。因此呢，他们必须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的话，大家记得这个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此的话， 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在同工的过程当中，真的就能够做到尊主为大，彼此同心，产生美好的果效，让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不仅能够把他们服侍的事情，把他们所服侍的人，他们服侍的周到，他们的服侍也能够产生这种什么同心合意的见证，让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使徒们他们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的话，大家也非常的听他们的话，大家很信任使徒们。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接着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他们就去负责这件事情哈。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第七节告诉我们，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量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哈。所以我们看到，哇，神的道兴旺起来，很多人信主，感谢赞美神。那么为什么神的道会兴旺起来呢？因为寡妇们啊，就有一个被推选出来，这个是七人小组啊，专门负责照顾他们，所以信徒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抱怨得到消除，教会就更加的合一。所以当教会更加合一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教会就会更加兴旺，大家合一，彼此信任，大家传福音有力量，神的工作也开展得更顺利哈。另外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没有被这些事情干扰，使徒们呢，他们能够继续的专心做他们蒙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就是祈祷和传道啊。但使徒们他们带领，然后的话用神的话语牧养会众，然后牧养关怀他们。但是最重要的，他们要怎么样？祈祷和传道啊。所以圣经虽然并没有具体说这七个人是执事，但是呢教会的这个是传统，都认为这七个人就是教会的首批的执事，他们的服事也给后来的执事留下了这个是服事的榜样啊。而因着他们的服事呢，使徒们可以专心的祈祷和传道。那么使徒们去世之后，教会以后就不再有使徒了，教会是由谁带领？其实就是牧师跟长老，有时候被称为监督哈。现在一般都是称为牧师或者长老，一般是牧师和长老来带领教会。那么正如使徒最主要的工作是祈祷和传道，牧师和长老们最主要的工作其实也是祈祷和传道。牧师长老需要怎么？需要带领那个是教导和牧养，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祈祷传道因此呢，牧师和长老们也需要执事们的帮助，需要执事们去处理很多具体的这个是事务，去服侍弟兄姊妹一些具体的需要。所以执事这个起源，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看到，大约是从拣选七个人出来服侍这些寡妇他们的饭食的需要这件事情开始看到执事的起源。那么执事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用了应该是29次，但是执事这个职分在圣经里面呢用了这个是3次因为很多时候执事这个词用的时候就写的就是仆人的意思，但是的话执事它真正的是这个是执事，这个是职分的话，圣经里面大概用了3-4次。如果说3次是很具体的，但是如果是包括女执事的话，那么总共就用了这个是4次哈。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我们在腓立比书1章1节那里我们看到哈，保罗这么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里的话是圣经第一次把执事当作一个职分提出来监督是一个职分，执事也是一个职分。所以保罗写信 给众圣徒和诸位监督执事哈，所以执事是一个职分。然后的话，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八节和十二节，保罗这么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么这里的话是第二次啊，读到了这个是执事的职分。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在第十二节，他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里的话，提摩太前书啊三章十二节，那么就是第三次提到执事，这个是职分。那么到了这个是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哈，保罗他这么说哈。保罗他这么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所以的话，这里是圣经第四次把执事当作一个职分提出来哈。那么下面我们来分享执事的角色哈，执事的角色。关于这个是执事的角色呢，圣经所讲的并不多。但是的话，我们根据圣经所讲的，特别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可以知道执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执事主要是一个仆人的角色，而不是领袖的角色。在一个教会里面，执事非常重要，因为执事他具体处理了教会里面许多具体的事情，特别是物质方面和后勤方面的事情，执事非常重要，因为他处理很多很多具体的事情，使牧师和长老们能够专心的祈祷和传道啊。有不少的教会把执事的教会和长老的教会混在一起哈。其实我们教会过去很多年，或者直到如今，直到目前哈，我们教会在某种程度也是一样，有点把这个是执事和长老的角色有点混在一起。我们目前的 EB 嘛 Executive Board，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般都会翻译成叫什么长执会，那就是这样子。牧师们和执事们一同开会，牧师们也就是长老嘛，然后执事们一起，那么就这个在 EB 里面或者叫长执会里面，那么我们就是一同开会一起商量，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决策，决定教会的重大的方向。因此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目前执事在教会里面肩负着很重要的是什么，带领教会的重任，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这是长老方面的功能，当然的话，我们的执事其实他们也做很多具体的事物。所以目前的这个是执事一方面又是长老，一方面又是执事，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是要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容易，是这样子。但我们盼望教会在不久的将来，大约在能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能够兴起一批代职的长老。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就可以由牧师和长老们一同的这个是带领，牧师和长老们可以更加专心的祈祷和传道，当然也是可以更加专心的来带领教导还有牧养神的教会。而我们也能够兴起，将来也能够兴起一些执事，这些执事的话可能跟以前的执事不一样。那么执事们的话，将来能够可以更加专心的来处理教会里面很多事务性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哈。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执事的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哈。第一就是满足实际的需要，第二的话是促进教会的合一，第三的话是支持长老的事工哈。这些工作，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你说哪些工作是这个是执事的这个是工作呢？具体来讲，比如说在主日的时候当接待员，是不是？当然是啊。管理音响设备，这些其实也像是执事的工作。还有呢，清点教会里面的奉献，还有管理教会的财务，这应该也是教会的这个是里面的执事的工作。还有在教会里面通常如果是教会稍微大点，也会管有一些执事来管理教会的慈惠基金，然后关爱相应的这个是弟兄姊妹，这些呢都是执事所需要承担的工作哈。我们国语堂的这个是爱宴事工啊，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执事所做的工作。我们的爱宴事工是一个典型的执事所做的工作，虽然我们并没有设立。我们并没有设立一个叫什么爱宴执事这样一个职分，但是其实爱宴的事工其实是执事所带领所做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讲的话，我们 我们从这三面方面看，满足实际的需要，促进教会的合一，支持长老的工作。第一，这个是爱宴事工满足了实际的需要。我们国语堂11:30才开始聚会，然后的话12:45才结束，有些时候可能还要更晚一点点，所以我们结束的时间很晚。结束之后我们有两方面的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第一，我们需要什么？吃饭，对不对？我们需要吃午饭。同时的话，其实我们结束之后，我们也应该需要有一个彼此分享、彼此交流的机会。所以如果是没有爱宴事工的话，主日结束之后我们就会饿着肚子，然后回家吃去，然后再吃饭，然后的话我们也失去了这个是彼此分享、彼此交流的机会。那么有了爱宴事工，我们主日结束之后，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教会里面，然后就可以一起的吃饭、一起的交流、一起的分享。所以这个是爱宴事工满足了什么需要？爱宴事工满足了我们吃饭和交流这两个非常实际的需要。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爱宴事工也促进了教会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留下来吃饭、彼此交流、彼此分享，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促进了大家的熟悉，先熟悉然后再促进大家的彼此了解，彼此了解之后才促进大家的彼此合一。所以就是那些爱宴事工，它本身就提供了机会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合一，同时那些参与爱宴事工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彼此搭配的过程当中，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认识，促进了他们之间彼此的合一，要感谢神。第三方面呢，爱宴的这个事工其实也支持了牧师的工作，牧师也是长老。那么一方面，这个是爱宴事工，就是让我个人，我们国语堂的这个是爱宴事工，一方面让我在主日这个是结束之后能够有更多一些的机会去关心一些弟兄姊妹，或者能够关心一下这个是新来的朋友。之前没有爱宴的时候，一结束好像人都不见了，你想打招呼去哪里都打不着，是这样子，打招呼没有机会。但现在的话，大家有机会留下来吃饭，我觉得有机会，特别新来的朋友还有机会跟大家打个招呼等等，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也在爱宴的时候，哎，有些时候就有机会跟大家坐下来吃个饭，聊一聊。所以的话，给我更多的机会去关怀。另一方面的话，因着你们在爱宴里面的话，因着你们有更多的彼此交流、彼此的关怀，其实你们减轻了我处理具体事务的压力。其实很多的具体事务，你们在彼此认识、彼此交流当中，你们就彼此的服侍，其实就减轻了我处理具体事务的这个是压力，使我能够更加专心的祈祷和传道。所以的话，这个爱宴事工也支持了牧师的事工，就感谢神。所以由此可见，就是执事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说爱宴的事工，就是那个是刚才谈到，比如说接待，然后音响的管控，包括可能财务的管理，包括爱宴的事工，这些工作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执事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目前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其实承担着执事的工作，但是的话其实没有执事这个名称。我们可能会有执事这种工作，但是全教会的我们有这个是执事的名称，但是其实在国语堂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承担了这个是执事的工作，但是其实就没有执事的这个是名称愿神纪念大家的这个是爱心跟劳苦，是这样子。当然的话，我想在将来如果教会兴起长老之后，我想可能不仅是国语堂，我想可能英文堂、粤语堂应该也会兴起本堂会的一些执事，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个是执事的资格，执事的资格。那么在提摩太前书，这个是3:8-12，就是谈到执事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3:1-11其实是分享了长老的资格，接下来的话8-12就是分享的是执事的资格。我给大家读一下，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因为前面讲的是长老的资格，然后的话 第八节就开始，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就谈到执事的资格，必须怎么样？必须端庄，不以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你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要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是细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神对这个是执事的要求跟对长老的要求区别大不大？好像讲的这个话好像就是非常的重复，或者是非常的接近。我们会发现神对执事的这个是要求几乎完全都是品格方面的，这个是要求，好像根本不太提这个是执事，你做执事需要有什么的能力。唯一一条跟能力有关的是什么呢？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就是在第十二节里面所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呢，一个人是否适合做执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能力，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执事，一个执事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重要的是你有什么样的品格，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首先呢，执事必须是一个端庄之人。第八节会谈到做执事的必须端庄。端庄指的就是值得尊敬，德高望重，有好名声，严肃认真，有威仪。所以端庄可以说是一个执事所应该具备的，这个是品格的总括。所以下面的这个是经文，就把对执事的这个是品格要求分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归类，这个是执事的这个是资格的话，可能是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那么保罗首先提出三个不要，三个不要是什么？不依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不依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第一是什么？不依口两舌，因为执事是服侍人的，他们会与人产生许多的互动，而且产生互动的对象有些时候可能是灵性非常好的，有些时候你互动的对象可能灵性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执事们也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可能是处在难处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甚至可能有些是没有信主的，你也去关怀他，可能这些人的话，可能的心中一个人在困难当中可能往往就会心怀不满，容易抱怨了。你想如果一个人他生活特别顺，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你去帮助或者照顾，但是的话他生活在不顺利当中的话，那么人就容易有焦虑，甚至有抱怨等等。所以的话一个执事你去服侍一些事情，或者要跟一些人有互动，而那些人的话可能会处在压力当中，或者灵性有些时候不见得很成熟。因此的话这个是执事，你就是不要依口两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种互动当中，执事必须要心怀怜悯，别人处境不容易，你不是去批评论断，也不是回来，到处去说。所以的话自己是做执事要对别人有同情有怜悯，而且自己要很警醒。所以一口两舌不是一个小的缺点，而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虚伪的表现。所以一口两舌就是故意对人对一批人这样说，然后一口两舌是另外对另外别人说另外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表明是一口两舌这样的人的话，他是害怕一些人，然后的话又另外想讨好一些人。所以有些时候要一口两舌，中国有个话就特别不好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希望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其实的话也是非常严重，就是一口两舌。你为什么对一些人这样说，对另一些人那样说，然后到时候的话合不上来，就搬弄是非，然后搞出很多的矛盾了。 学的话，如果这样的人当了执事的话，那他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给自己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甚至给自己和教会甚至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所以第一的话是不要一口两舌，第二的话是什么？要不好喝酒。执事们不仅要在言语上有节制，就是 在自己的这个事，在自己的欲望上，就是是好喝酒，或者就是其实不好喝酒，其实就是是不仅仅是酒了，要表明这个人就是是你不要被那个是肉体所辖制。如果一个人你好喝酒，可能的话别的能够享受的方面你可能的话吸引你，你也不能够控制。所以不好喝酒是表示一个合格的执事的人选，他不要放纵他的肉体的私欲，是这样子。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要不贪不义之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贪心的人没有资格来服侍神的教会。所以执事呢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会跟不同的人相处，但是同时可能服侍你去服侍一些人，可能有些时候要花钱， 要使用教会的钱财，甚至有些时候还要管理教会的钱财。因此的话保罗他特别的提醒执事的人选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贪财啊，必须什么不贪不义之财。所以这个三个不要全部都什么都跟这个圣灵的果子有关系，都是要有节制，就是要有节制。那么在列出了三个不要之后，保罗接着把这个是注意力转向三个要。第一个要什么？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很容易可能有种误解，我们刚才说执事它原意就是仆人，是服侍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因此想的话啊，既然执事主要是做服侍的工作，因此的话啊，执事可能不太需要有太强的圣经知识。其实这种教导这种想法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保罗怎么说？他说执事必须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换而言之，就是一个执事的人选他必须要通晓圣经的真理，并且怎么样，并且他要能够行得出来，因此的话他能够有坚定的这个是信念。所谓纯清洁的良心就是指他能够活出来，因此的话他有坚定的信念，是这样子。因为他能够活出来，所以的话他叫什么，就是叫固守真道的奥秘。虽然只是不需要像长老那样只需要善于教导，但是的话这个是只是需要明白圣经的真理，并且活出圣经的真理，以他生命的榜样而来传扬圣经的真理。可能他不见得 去教导，但是的话他的行事为人，人家看得出圣经的真理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但是的话事实上执事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关怀别人的过程当中也经常需要分享圣经的真理，因此的话执事们需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第二个要是什么呢？要先受试验，证明他没有可折之处。所以在正式任用一个人作为执事之前，就需要确保他在一些比较小的，在更小的一些侍奉上能够显出忠诚和美好的品格。如果一个人在一些很小的服事当中他都不能够忠心的这个是完成他的责任，或者就是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比较小的服事当中的话，他就很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呢，或者是说喜欢抱怨别人呢，这样的人的话他不太合适当执事。主耶稣他说过，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他也不忠心啊。一个人需要能够把比较小的服事做得好，然后的话才能够给他委以更大的责任，是这样子。因此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这么说，这等人，就是这等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要做执事的人，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虽然长老的这个是职分是由男性来承担的，但是执事的职分男女都可以承担。不过圣经的话 就是对这个是男执事或者对女执事的这个是要求，特别就是是品格方面的要求啊，是一样的，能力应该也是一样的，但是男女有别。那个女人的话，她不可能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她应该是要做一个男人的，她在婚姻方面也需要是忠诚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呢。所以关于这个是执事资格的三个，第三个要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要忠于婚姻，管好家庭。第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哈。所以执事的这个敬虔，他敬虔的生命必须要延伸到他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去。如果他结了婚，他必须他要爱他的妻子啊，对他的妻子忠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如果他有了儿女，他必须要用爱心和智慧来管好自己的儿女，管好自己的家庭。虽然这个是执事啊，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服侍性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执事其实他也是要进行管理的。我们说执事是仆人啊，不要以为仆人就不需要管理，但他的工作是知识性的，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执事他也需要进行管理，他也需要有这个是管理的技能。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个是使徒行传的这个是第六章哈，在第六章里面的话就记载了这个是七个，当然虽然不是说用执事这个词，但是我们就说他们算七个执事吧。那么这七个执事他们要服侍几百位这个是寡妇，服侍他们的这个是饮食供应，那么就是他七个人应该就是一个领导的小组，他们应该是一个领导小组，他可能还要带领一批其他的弟兄姊妹啊，跟他们一起搭配，给他们帮忙，然后 和他们一起的服侍。因此这七位这个执事不仅仅是好的服侍者，他们其实同时或者更重要，其实他们是很好的管理者。所以同样我们刚才说国语堂里面的这个是爱宴事工，其实也是一个执事做的事工。卫姐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卫姐她是这个是爱宴事工的代理人，其实她不仅仅是一位很好的服侍者，她自己做很多，但是其实她也是一位很好的这个是管理者带领者。所以的话很多弟兄姊妹也愿意和她这个是搭配跟他同工，是这样子。当然的话在我们当中服侍的，无论是在爱宴里面的，在音响里面的管理的接待的，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委身的服侍，我们就不一一的提名哈，神都知道，愿神纪念大家。却执事的资格其实跟长老的资格非常非常的相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要说到一个不同，能力方面的不同，执事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善于教导，其他的方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长老需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对不对？执事呢，要不要？也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品格方面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是这样子。所以教会的长老是仆人式的领袖，而教会的执事呢，是什么？是模范的仆人呢？是模范的仆人，也是仆人中的领袖，但是领袖的话又是仆人，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榜样。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哈，这个执事的祝福，执事的祝福。福音联盟的这个是执行编辑叫 Matt Smethurst， 他这么说，执事是模范仆人，是由地方教会任命的一个职分，他们受命协助牧师或长老们保护教会的合一，组织服事，并满足教会的实际需要。由此可见，这个是执事给教会是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看到执事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他这么说，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得到美好的地步是什么意思？就是大体上来讲应该是被尊重的意思，得到美好的地步，你善作执事的就被尊重，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所以保罗说，一个忠心的执事会收获两样的祝福，尊重和勇气， 第一的话，自己得到教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的话，自己的内心大有胆量，大有勇气。为什么有勇气？因为自己熟悉神的话语，也遵行神的话语。你自己行得对，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良心无愧，就大有勇气。就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教会只是模范仆人，教会只是模范仆人。麦约翰牧师 John MacArthur 就是麦约翰牧师这么说，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执事的职责凸显了灵性伟大的奥秘。然后我们再想想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主耶稣也是世界上执事的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服侍众人，甚至为门徒洗脚。主耶稣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一并赶鬼讲道，这一切都是服侍。他甚至为门徒洗脚。主耶稣他最终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用他舍己的爱，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服侍了一切的信徒。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主耶稣他也是最伟大的执事。你看主耶稣的服侍，主耶稣是不是最伟大的执事？他当然也是最伟大的执事，但是只是说我们通常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王，但是他的事工从他的舍己的爱，他所做的一切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却来服侍我们。感谢赞美主。服侍的职分，执事的职分是服侍与牺牲，是委身照顾别人的需要，是默默无闻的。执事所得到的奖赏，它不是人的称赞，而是神永远的纪念。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执事。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执事。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执事的职分，我们也应该要追求执事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像执事那样愿意默默的服侍。所以愿神借着大家的服侍来兴旺他的家，也愿神纪念大家的爱心和劳苦，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上帝的独生子，你却愿意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服侍世人。你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一并赶鬼讲道。你也留下极美的一个侍奉的榜样，你甚至为你的门徒洗脚。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却是如此的降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要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却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或者我们抓住自己的尊荣，我们不愿意降卑自己。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爱心的亏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服侍，因着你舍己的爱，我们愿意降卑自己，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你，我们愿意用爱来服侍别人。主啊，愿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那个身体如果有不适的可以继续坐下哈。那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回应诗歌，起立，请各位弟兄们起立。
我愿做仆人，柔和谦卑，主我愿辅助孤单软弱，我 我心灵时刻不住地祷告，我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我今天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柔和谦卑，主我愿付诸孤单软弱，我心灵时刻不住地祷告，我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我今天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柔和谦卑，主我愿付诸孤单软弱，我心灵时刻不住地祷告，我愿做仆人，做仆人，我今天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柔和谦卑，主我愿付诸孤单软弱，我心灵时刻不住地祷告，我愿做仆人，我愿做仆人，我今天愿做仆人。